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旁边是雷军老师。雷老师你好。
大家好，林牧师好。
我们再一次呢，能够透过这个宣教的新知实践呢，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关于宣教方面的议题哈。
是的。
那么的确在宣教中间有很多的突破，因为毕竟是一种跨文化跨地域性的。那么我就想问一下雷军传道，作为一个宣教士哈，那么当你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中间，当然我们会说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事工是很重要，我们要开展我们的侍奉。但是你觉得除了这个侍奉以外啊，除了事工以外，你觉得当我们离开本地本族附家，不管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区即便是一个大城市，那么你觉得会面对哪些的一些的挑战跟冲击啊？
如果我们比如说好像我们现在去开荒集堂，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当然要适应当地的文化生活习惯饮食文化等等这些。另外就是说心理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需要的，比如说我们那里可能朋友没有几个，
可能没有
可能没有朋友同工也就没有了，就是要我们又重新从零开始来建立起来，建立一个团队
那个关系
对对是的，反正很多东西都要适应。
所以其实呢，在侍奉以先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宣教会有一个憧憬或者说有一个假想图吧，我姑且这样称呼。
对，人家说很浪漫
很浪漫很多人说，哎呀，宣教士去到那个地方，风和日丽，哎，我们传福音呢，很多人在那里嗷嗷待哺渴望我们去那里赶紧的向他们宣讲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特别是这个少数民族的地区我知道过去在节目中你也分享很多的这种甘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脑海里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哎呀，我们在那里传讲很多这些少数民族的弟兄朋友呢，他们渴慕真理他们就巴不得宣教士不早一点来宣讲福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工厂以先呢，会不会往往我们有这种的错觉，觉得说哎呀，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就可以大展拳脚
对，
我就可以为主这个好像像拼命三郎一样我可以这个忙从早忙到晚可是去到那里很有可能呢什么都做不了
是这个人性格有些人比较做事情比较快一点的话他就很快就会这个幻想他就会破灭了做得慢一点的话他要迟或早也会发现这个现实现太残酷了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幻灭也是一种成长一个必须的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呢对于宣教来说危机或者说一些困境呢的的确确也会带给我们一些的突破一些的展望跟可能我们在过往的一些传统或者说在过往的一些观念里面呢会有很大的不同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今天的宣教新知实践
宣教从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具体实践的行动如何委身实践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宣教士现身说法与你一起探究宣教的新知与实践
好回到我们宣教新知实践上一次呢我们记得谈到这个初代的教会他们在宣教的这个往外离开耶路撒冷之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等等往外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的突破比方面对犹太人外邦人这种传统割礼的这种突破还有特别很特别的就是犹太人会堂上次我们也谈到一点就是这种会堂的观念呢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因为包括到现在 21世纪的今天呢、啊，其实在各个地方啊，都有这个所谓犹太的会堂。
嗯，
那么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其实是有它的一个象征的意义的。
对对，是、嗯，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同乡会。
啊，同乡会，对对 对, 对, 对、嗯，当然这个犹太会堂呢，我自己好多年前呢曾经有机会去参观过哈。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在上一门课程啊，关于旧约的课程，所以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呢就带领我们，嗯、因为他本身是啊旧约的专家，我就发现非常有意思，就是在这个会堂里面呢啊，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全部是男丁，
嗯
啊，全部是这个。男丁在那里一起，他们唱一些我们也听不懂的这个啊希伯来的诗歌。那么过了不久呢，啊，陆陆续续有人就来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参访的，所以我们不算这个参与会堂崇拜的会众，嗯、我们只是参观哈。
对对。
那么之后呢？哎，突然间到了一段呢时间呢，啊，他们就开始打开这个所谓的摩西五经，
嗯，
好，而且很特别，就是他们要满12个男丁之后呢，
嗯，
他们才可以打开这个12，所以要等啊，到12个人到齐之后，他们才可以打开这个啊摩西五经哈、啊，他们来诵读这个律法，
对，
啊，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呢，其实这个画面当时对我来说是印象深刻，就是说这个犹太会堂的这个观念。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
对，
那么从宣教的角度，其实我们来看哈，这种会堂的突破啊，当然我们今天啊，我们说普世的教会，但是会不会不自觉的华人的教会？上次我们也谈到，也会有一些些的框架，
嗯，
自我的设限哈、
嗯，
以至于啊，我们说这是华人的教会、
嗯，
从宣教的角度来说就不容易有突破了。
对对对，像我们在工厂里面，譬如说我们有。嗯，不同的民族，
嗯，
有汉族，有其他少数当地的少数民族。我们那个地方至少有3-4个民族是主要的民族，就是少数民族。
嗯、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人手太少了。
那、啊、中国有50几个少数、
对，
少数
民族，
对对对。
所以就说我们建立的教会也需要注意这种所谓的开放性或者包容性。
嗯
啊、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接到一个犹太人的，
嗯，
就是有犹太人来，
真的有犹太人，
对对，有犹太人去。嗯国内旅游的时候，他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教会，
他就来参加聚会，
他的朋友带他来我们那里聚会。
嗯、
当然，这个是短暂的。但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有，我们教会的，虽然我们在少数民族的地区，但是传福音还是比较容易传的，还是言语啊、文化的关系，汉族还是容易接触一点。
嗯，
所以我们建立的教会的会众嘛，如果以当地的民族的元素来算的话，我们估计大概汉族是占了。60%左右吧，
嗯嗯，
然后其他30%是其他的，几个少数民族啊，所以我们也尽量想就是，承接使徒他们当初所做过的这种突破吧，我们也不想回到一种就是比较封闭的这种教会的模式，我们也尽量的来开放我们的教会。就是让不同的民族能够融合起来，但这个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嗯、
其实在这里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我们就拿雷军老师你所在过去宣教的这个教会做一个模式哈，
嗯、
来看看这种的突破呢。其实几个面向，可能我自己会想到，作为一个我们探讨宣教的议题的时候呢，其实你看，谈到你有汉族的，
嗯，
有大概有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一些信徒，
对对嗯、
他们陆陆、
嗯、
啊，他们陆陆续续加入。那么在这个中间，会不会就产生一些除了这个文化的差异以外，这是必然的。
嗯
啊，包括这个文化，当然就包括这个语言啦，包括这个饮食啊，各方面习俗啊，
嗯、
甚至一些背景哈，还有很明显的就是教育程度的一个差异。
对对，是的，
因为一般呢，相对来说，这些少数民族的地区，他们因为受的教育各方面的机会呢，资源呢，相对的是比城市少的多了。
嗯，
那么在一个教会聚会的中间，那弟兄姐妹之间，哈，会不会有一些些的这种心理上好像会有一种的很明显的一种不同？那么对教会来说，当然我们说教会是合一的，我们一起应该统一的敬拜统一为主，但是会不会不自觉的，就是好像觉得？还是跟汉族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比较自在，
嗯
跟这些少数民族弟兄姐妹他们自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 很明显的，比方说啊，聚会前甚至聚会后，他们彼此的分享啊，哎，会不会发现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很自然的就聚在一起了，
嗯，
用他们自己的这个语言，用他们自己习惯的方式问安。那么这些汉族的弟兄姐妹，他们又自己又聚在一块儿，好像虽然是在一个堂会里面，但是啊，这方面会不会不容易突破？
确实是，但有一个是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啊，就是国内的政府，
嗯，
他在大部分的地区我接触的，我认识的这个少数民族跟汉族的融合还是相当成功的，
嗯
啊，所以基本上起码我在那个地区，他不算是一个，他的少数民族不算是一个非常的就是保守的，
嗯
啊，他的开放性也是有的，所以他们跟汉族的接触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了，
嗯
啊，你可以说他们已经相当汉化，
嗯，
就是汉族化啊，所以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服装、饮食、语言都有的，但是他们也会讲，我们所谓的汉化，
汉化，对对对，
啊，所以基本上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两个民族、三个民族的融合，他这个民族的因素是有一点，需要突破，但是其实还加上了，比如说城市人跟农村人不一样，大城市跟小城市都不一样，比如说民工跟当地人他的相处
也不一样，
嗯，所以就说现在的教会是相当的复杂的，
嗯，
特别在国内去到一个城市里面，五湖四海的人都有的，
所以我觉得从宣教的角度来说，这个突破点啊，其实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在宣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眼光，
我们一定要这种开放性，就尽量，因为如果我们本来就没有这种观念的话，就造成教会的封闭性就很强了，就算我们想开放有时候都不容易，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开放它，
对，你提到两个很重要，一个开放性，一个封闭性，那么从宣教的角度来说呢，特别我们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犹太会堂的这种突破啊，有的时候华人教会在我们做所谓宣教的里面呢，会不会不自觉的也是，比方去到海外，我们建立教会也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华人教会，那并不是一种很多元的，好像刚才你所谈到的，因为虽然你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如果我们说啊，探讨一下更多元往外去做一些跨文化宣教，我就记得在海外宣教，我过去啊在海外宣教有十几年的时间，那么我也发现也观察有一个现象，就是但凡啊华人所在的地方哈，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四海都有中国人哈，那么但凡有华人的，很自然的就会聚集成为一个华人教会了，
对对，
那么在这个华人教会中间呢，他们也不是说他们不欢迎这些所谓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参与哈，但是很自然这个文化语言这些隔阂呢，很自然的就会做出一些区隔，
对，
所以对教会来说呢，很多教会啊，海外的一些多年成熟的教会呢，你就会发现，哎，他们在当地的福音工作就有很多元的了，
嗯，
就除了啊华人的自己的崇拜之外呢，他们会有当地的这个语言的崇拜，
对，
他们甚至啊，过去我们在菲律宾哈，他们菲律宾有很多菲律宾籍的这些劳工，那他们教会呢，华人教会也特别为这些劳工呢啊组织一个查经班，
对对
啊，所以无形当中这个福音的触角呢，
嗯，
虽然有不同的文化的限制哈，但是呢啊福音的触角还是可以有一些的突破，
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犹太人会堂的突破啊，宣教文化的突破，会不会不自觉的有的时候也忽略掉一点本身的这种啊文化的这种自主性，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要突破这方面，或者保持这个教会的开放性，接受不同文化的人能够融合成一个教会，基本上就是有使徒这种宣教的心智，
嗯，
比如说一个教会它要成熟到某一个程度，它有这个向外发展啊，就宣教向外边的这不同的文化的群体接触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有这种心智的教会呢，它这个融合度就会更强一点，就好像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一布道心智的弟兄姐妹和没有的都差别很大，比如说布道会来了新朋友，有布道心智的弟兄姐妹，那不是你的朋友，你也会把他当朋友，
对对对，
你会想
非常热心
啊啊，就是跟林先生你好啊，我你新来的，我跟你聊聊天，没有布道心智，他就在那里待着， 他不会接待他们。
嗯，
我想放到宣教或者建立教会的事情上面，他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啊，这样。
好，我们听一首诗歌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不同层面的一些的突破。宣教的问题呢，其实我想我们真的可以从很多的面向来谈哈。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会堂的这种突破，还有宣教里面华人文化真的应该去突破这种只是华人的这种的限制。那特别我们过去常常听见人家喊说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哈，回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向他们来传福音。但是你会发现啊，去到那里呢，好像又很自然，只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建立华人教会。那么无形当中，这个不是说这个不好啊，的确福音的工作也是有它的需要，但是就缺少了从宣教的一个触角向外的一个发展。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盲点了。
对对，是。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从圣经啊《使徒行传》来看到呢，这个当初代教会开始往外宣教的时候呢，这种福音分工合作的这种突破就非常有意思。那《使徒行传》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巴拿巴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和雅各、彼得、约翰举行这个会议啊，大家都觉得共识要在普世宣教上呢一起要分工合作。所以呢他们定出方案，哎，结果你会发现呢，这个保罗呢很特别，
嗯，
他被呼召做外邦人的光啊，
是，
所以往外宣教。那巴拿巴呢后来真的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来工作。其实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分工呢在宣教里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对，是的。
嗯，那么其实雷军老师，你自己怎么样看？就是说，在不同的族群，特别你在 内地的宣教这么多年哈，因为当然我们主要的是向啊这个少数民族，因为这是你的宣教的一个意向托付。但是很自然的，在这个你刚才提到在内地这种所谓汉族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啊，到底是侧重在向汉族的这些人传福音呢，还是真的侧重在啊向这些少数民族的？可是这两者都是很重要，他们都需要福音嘛，对不对？
对，
我们不会去刻意的分开，但是这个分工上你们怎么样去做一些的啊分配，或者说啊或者说同工，有没有一些人他是真的特别有负担，就是想针对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来传福音的？
别说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因为团队很小，我们的规模很小，就只有五六个人，而且只有我们两个宣教士，然后招募了就是的当地的信徒成为我们的工作的助手，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选择就是说有城市和农村工作的分别，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工作的这种选择分别啊，所以我们一个团队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团队就是做既做乡村也做城市，但是我们的重点先放在城市，这阶段性先建立城市的教会，然后辐射到这个农村，然后我们也是先做汉族，然后兼顾做这个少数民族，这是这一个阶段性的，但我们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计划，这个需要很多年的来实践，但是我们当地呢有其他的团队啊，不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是一个团队，但也有其他的团队，有其他团队他们会负责比如说少数民族的语言的圣经翻译啊，专门做某些少数民族的工作都有的，
针对少数民族，
对对，他们就是单独做一个少数民族了，就是这样。
所以这方面的这种的分工呢，其实我觉得从一个国度的眼光来看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啊，包括宣教也是哈，我们常常说宣教真的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哈，好像你去到当地有自己的事工啊，自己的宣教工作发展，但是你也分享到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啊，团队
是的，
那么彼此之间这种的合作的关系或者说伙伴关系是不是特别重要？
是的，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某一个团队他是负责某个少数民族，比如说我们说 A 民族，他的工作的话，他们有很多翻译的材料啊，音频啊，视频啊，这种啊，比如说我们有耶稣传，他们都翻译成当地
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了。
如果我们这个我们要用这个工具的话，我们给人家的是汉语的话呢，人家少数民族很多是听不懂的啊，他因为需要用这个工具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跟他讲普通话或者读我们的汉语的圣经他就搞不懂嘛，所以我们要借助这种音频视频的东西啊，就是录影就是 DVD 啊等等这些帮助他，所以我们会借助这些团队的资源，
所以这就是一种合作的模式，
对对对，
一种平台，就是他们也提供这方面的资源，
对，是的，
那么让一些
他们很慷慨的、就
是、让他们其他宣教的团体说好，你们可以尽量的用，
对对对、
啊、拿去用，为的是福音的缘故，
是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所谓分工，福音分工的一种的突破，
对，
我觉得华人教会在这一点呢真的特别是在宣教方面呢，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的学习，因为有的时候好像啊我们很诚实的检讨哈，或者说我们先自我反省，会不会在固有的这种观念当中呢，我们比较容易所谓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宣教的一个事业啊，一个王国，那么比较少有机会从一个国度的眼光去和其他的，你刚才说了在宣教工厂上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宣教的团体啦，可能有的去的比我们更早，他们在不同的层面啊做一些宣教，可能是医疗，可能是服务等等，那么我们能够和这些平台呢一起的配合，一起的来合作一些事工，我觉得这个在宣教来说是一个更宽广的一个面向，
对，其实比如说我们团队，我们就是我们本地的同工有的恩赐也很有限嘛，特别我们宣教士，我像我这样，我就是专门就想就是建立教会， 传福音、讲圣经、建立教会，用这种模式。但我们还缺其他，需要其他的恩赐的话，但我们遇到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慷慨的，比如从香港来的、新加坡来的、国内来的都有的，他们就短期的来跟我们合作嘛。
嗯，
他们带了很多技能过来，很多资源过来，
嗯，
医疗的资源，各种技能。我特别记得就是说，我们新加坡有一对牙科的医疗队，他们几乎年年都来的。他们年年都来帮我们忙，帮忙到一个程度，他还帮我们训练出一个牙医来呢。
嗯，
那就是让我本地有一个同工，他能够透过他们的服侍来跟他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学会了这个东西，然后就是读国内的书，然后自考了一个牙科的这个
执照
专业啊。对对，
嗯
啊，是他们给我们的帮助很大的。
所以其实未来呢啊，我觉得在这方面的突破啊，这种分工合作哈、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对，
那么有的时候啊，当教会差派宣教士去到一个宣教工厂的时候，身为一个宣教士，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啊，就是和当地的无论是宣教的团体也好，
嗯，
甚至当地的这些教会也好呢，真的啊，需要建立一个所谓伙伴关系。
是，
那么在宣教的工作上呢，才啊不容易觉得孤单呢、啊，甚至或说啊，会觉得有更多的突破。那我就想问一下雷俊老师，当你们去到那个地方啊，当然啊。那个地方的确教会也不多、信徒也少、
对，
那么你们怎么样去开展这种所谓的啊分工，或者说开展这种所谓的伙伴关系呢？
主要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布道，或者说建立教会的一个理念或者一个目标。我们所就是要建立教会，首先要布道。那我们布道，我们采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满足需要的一个布道模式，也就是说满足这个福音对象的他这个需要，来进行这个布道的工作。这是先建立关系，然后透过服事来建立关系、然后来布道，来建立教会。所以当我们要这种看见当地人的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其实他需要相当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个看病难和读书难嘛。
嗯，
啊，所以就是医疗和教育这两个，
看病难读书难，
对，这一直讲了很多年的这个脸难、啊，就是所谓脱贫，也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了。所以就是说，那我们看见他们，当我们看见他们有这个难度，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想满足，想解决这个困难，满足这个需要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团队没有这种人才的话，
嗯，
那我们必须得要借助其他的人才了。所以我们要回到母会里面呼吁啊、邀请弟兄姐妹过来，从我们受差派的地方，比如说香港啊、新加坡等等，这些叫人来过来帮忙，然后弟兄姐妹他就会回应，上帝灵感动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种技能，他们都会参与到我们这个工作里面，就成为我们很好的这个伙伴。
对，其实未来的这种趋势呢，我觉得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相信呢，这种宣教的这种分工合作，福音分工合作呢、是更多元化的。
对对对，
也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他可以奉献他的专业，
嗯，
好像你刚才提到包括这个医疗啦，
对对
啊，包括其他教育啊，
教育，对对，
等等，那么透过这种分工参与在其中，那为了是让福音呢可以更有效的拓展，
对，
而不是只是为了建立我的啊这个所谓的宣教工厂哈、好，谢谢雷俊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的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宣教的新知实践呢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我们一起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烧中的心。